隨住全球經濟正係經歷一場前所未有嘅能源轉型，一啲清潔能源所必須嘅關鍵資源過度集中喺少數國家，開始引起廣泛嘅國際關注。總部設喺法國巴黎嘅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能源署喺呢個月初嘅一份報告之中指出，同石油呢種相對普遍存在嘅大宗商品不同，鋰同鈷等嘅礦物係新能源經濟嘅基石，而呢啲不可再生礦物資源有限，被屈指可數嘅幾個國家所控制。報告指出，呢啲礦物前三大生產國佔全球供應量嘅75%以上。呢、這個專注國際能源安全嘅組織喺呢份旗艦報告之中建議，西方國家應該考慮儲備鈷同鋰等關鍵稀有金屬。就在这篇报告公布的同一日，一家中国公司宣布发起从一家英国公司手里面收购一座位于墨西哥的大型锂矿。这座位于墨西哥索洛拉州的锂黏土提锂项目是目前全球屈指可数的最大的锂资源项目之一。总资源当量高达大约是880万吨。碳酸锂，中国锂业巨头就是共丰锂业，称将会将1.9亿英镑收购英国矿企巴卡洛拉锂业公司权。交易完成之后，共丰将会持有巴卡洛拉100%的股权，全控这个锂黏土的项目。在这个之前，共丰已经拥有位于澳大利亚、阿根廷、爱尔兰等国家总共五座锂矿的开采或者包销权。中国虽然稀土储量丰富，但很多其他关键资源匮乏，和其他国家的钴矿的资源相比，中国钴矿规模小，品位低。去年初以来，令到很多矿业公司被迫停工关闭的新冠疫情，为中国提供了被中国矿业界人士所称的海外并购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里面，中国收购了包括至少两座刚果金的钴矿。中国的洛阳叶村木业集团去年以12月以5.5亿美元从美国的自由港默克莫兰公司收购了刚果金基桑福的铜钴矿，一跃成为世界第一钴巨头。基桑福矿是全球最大未开发钴资源的项目。根据中国中泰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这次收购完成之后，洛阳木业控制的钴资源量由248多万吨跃升到558万吨，实现钴资源量的翻倍，超越瑞士的嘉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钴资源的企业。在这个之前，该公司已经拥有了刚果金的腾科丰谷老美的铜钴矿。中国另外一家矿业公司总部设在厦门的盛泉矿业集团去年12月收购了澳大利亚恩祖锂矿铜矿有限公司的100%的股权，获得了该公司位于刚果金加丹加地区的铜钴矿山的资产。根据国际铜业协会的估计，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国际市场对铜的需求将会大幅增长。一部纯电动汽车用铜量是83kg， 是运动汽车整车用铜量的两倍。加拿大矿业公司艾芬豪矿业自称坐拥世界上最好的三个矿山，就是刚果卡莫亚、卡富拉铜矿勘探区、南非普拉特矿层、帕把涅铜金矿勘探区的新矿场的发展，以及刚果的基普什新铜主吉银矿的大型重建的工程。在最近一年多以来的一系列权股交易之后，目前中国的紫金矿业和中信金属已经成为艾芬豪的第一和第二大的股东，中信董事长已经进入董事会任联合主席。紫金矿业近年来收购的矿产公司还包括了另外一家加拿大的铜新矿的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公司， 內森資源公司，內森旗下擁有的塞爾維亞、馬其頓、非洲厄立特利亞等多處礦產的探礦權，鋁是中國的另外一個資源緊缺的關鍵礦產的資源，中國鋁的儲量僅約為全球的 3%。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曾經多次表達對鋁資源的擔憂，曾經稱鋁是中國在鋰電池生產之中最操心的問題。印度尼西亞是全球鋁儲量的第一大國，據中國不同機構發布的研究報告，目前總共有12家中國公司在印尼投資鋁礦，其中包括財富世界500強青山控股和江蘇德隆鋁業這兩家公司在印尼鋁設的項目的規劃總產能加起來高達500萬噸。相比之下，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印尼去年的實際鋁礦開採產量是76萬噸。石油被認為在過去近百年來的世界格局變遷之中，與地緣政治形影相隨。盈利組織美國能源聯盟資深副總裁丹基什對美國之音說，隨著1973年贖罪日戰爭爆發，埃及和敘利亞出兵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切斷了對美國以及以色列盟國的供應。在這個之後，他們所有的國家安全決定都與這些決定對他們的能源安全意味著怎樣的這個背景是有關的。中國在純電動車電池產業鏈的主導地位，不單止限於上游的礦產開發和下游的成品電池，在中游的精煉加工某些領域，中國亦都佔有近乎壟斷的優勢。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經濟學家托馬斯·杜斯特伯格說，中國的手段是在不考慮是否盈利的情況之下，在上游大量購買礦產的資源。曾經任美國商務部前助理部長杜斯特伯格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還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大量傾銷成品，令到其他國家很難與中國競爭。國際稀有金屬信息諮詢公司基準礦業情報機構的數據顯示，在古精煉加工的領域，中國企業控制著 80% 的市場的份額。該公司去年的一份研究說，在陰極部分，中國公司的佔比為很高，但陽極就更高。如所有陽極就是天然和合成石墨的 86% 是在中國生產的，天然石墨陽極的100%為中國製造。國際能源諮詢顧問公司伍德麥肯茲金屬與礦業資深副總裁朱利安·海特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已經吃了餐桌上面的開胃菜、主菜，並且已經開始品嚐甜點了。而他們呢，在確保滿足能源轉型所需大量金屬的問題上面，他們甚至還未上台呢。2019年5月在美中貿易戰正是甜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江西考察一個稀土生產企業，習近平此行被廣泛解讀為藉此警告美國。中國官方的新華社當時曾經幾乎不加掩飾地講話，看似平凡的考察行動意義好不一般，其中稀土就大有來頭。中國在過去的十幾年之中，曾經幾次對稀土出口實行了配額的限制的制度。美歐國家亦都曾經聯合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在被判敗訴之後，中國在2015年取消了出口的配額。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貿易法專家林西科姆認為，目前市場和法律尚能夠壓制中國，切斷供應亦都難免會傷害到中國的本國的市場。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說，他們當然應該對中國政府的貿易做法感到關切，但市場曾經懲罰過類似的做法，而且美國有法律可以用來應對中國打的這張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亦都有業內人士提醒說，西方國家切不可對中國掉以輕心。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頭瑞士有色金屬營銷商加倫可的首席執行官伊凡格拉森伯格警告說，如果西方的汽車製造商認為他們永遠可以依賴中國提供電池，那就太天真了。 格拉森伯格上個星期在出席汽車未來峰會的時候，對《金融時報》說，西方汽車製造商一是不認為股的供應是一個問題，一是相信他們肯定能夠從中國買到電池，但是如果買不到怎樣辦呢？中國人就會說，我們不出口電池了，我們只是出口電動汽車，那電池從哪個地方來呢？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